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继续讲破除愚痴修归系分别的这个内容。那么其中前三个科判呢，上面已经讲问了，今天讲第四个科判，也就是说宣说一切之言，先为教授自理。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是教解对于因导师一切经论之一，皆称修心之相，产生定解极为重要。第二个呢就是为行量右先者呢暂时做略修异轨温也不相位。第三个呢对于观察修护持定解极为重要。就将这个三个课盘内容。那么第一个课盘呢就是教解对因导师一切经论之一，皆称修持之相，产生定解极为重要。论当中就说到，此教松种诸搭善巧，先居尊长，虽收贺灯，因师所缘，为灵预期所缘法雷，其丁皆故，优师教手，因诸尽论，因师质疑，更以现觉一路状言，环绕即心，圆满将作。那么因师所缘呢，就是相因事迹，相因说话根基的所缘。因师之意呢就是和说串的这个内容很相应的意思。然后呢环绕其心呢就像圆周围绕圆心一样啊，完全是围绕薛人的这个心，直接指向薛人的这个内心。环绕也就是针对的这个意思。这一段就是说在这个道次第的教授当中呢，大三窍的先觉上师们呢不能传授何中相应师际的所愿，为了让学生对于说愿的这个法内真是升起定界的缘故，由上师的这个教授呢因述诸大经典和论典当中非常相合所讲内容的这个法义，更以孤德的语录来做这个状言，那么这样自己围绕学生的心圆满的这个讲述啊，是这样的。那这一段呢再从传授者所传授、传授的目的、传授的方法来做这个分析。那么传授者就是诸搭三窍先觉尊长啊，是这样的。然后说传授呢就是此教授众呢随意因师所愿，然后呢就是传授的目的呢就是为令欲其所愿法雷发起定解啊，为令欲其所愿法雷呢发起定解，这就是传授的这个目的，这是很关键的，这就是很关键的。一个三窍的上师传法呢，一定需要有这样的目的，也就是说，要让学人对于说串的这个法内，能够真正在心里发起这个定解，而不仅仅只是听到一些词句，心里没有一种定解，所以呢，就是讲法的这个法师，他就是传法的目的呢。的确就是让学人呢对于所传的法的内容能够真正从心里发起坚固的这个定解是这样的一种目的，来需要传法传授的目的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就要有三窍的传授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又是教授因主尽论因师自意，更以现觉于鲁状言，环绕其心，圆满降说，是这样讲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转法论主要就是要把听法者的心转动起来这叫真正转法论。所以说不是照本宣科，二是呢有透过智慧而宣讲出来的，或者说由于透过智慧和经验把说串的法类教授出来，这就是真正法师转法论的一种特色是这样的。那么在应用这个经典和论典上来讲，不能应用一些无关主体的这个东西随便讲随便说，随便应用一些不必要的观点，那么这个是讲法的一种缺点。所以呢就是在因述经论上面呢不能应用一些无关主体的东西，二是呢要很恰当的应用或当前内容非常相合的这个法义，还呢以孤德的预录来做这个状验古代的大德们的这个语录来做庄严，那么这样很容易就可以引动这个信义的引动这个信义的。那么再者在传法的风格上呢有很明显的这个倾向 就是直接针对听者的内心来做讲述，那么这样就成了心对性的直接一种引导，很直接的帮助他人。这样就是传法呢，是如法的，又是三巧方便传法的，又是有目的传法的，又是有校正立正以及这个孤德的教言来这个做抉择的，那么这样就成了心对性的直接引导。那么以上这一段呢，也是对于这个法师们的讲法做了最好的一个指导。能够按照这样的方法传讲这个佛法，那确确实实就是真正的这个转法论，对于听者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利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说到，犹如所云，若山说则，微山听则，玄江彦说，如法回中，说边信里安中度时，难得胜其三载称赞。那么有比如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三说者，为三听者，宣讲宣说，那么这样在一次法会当中说遍的这个心理不是一个人在安中肚子思维所能生气的，那么这个话呢很好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三听者呢，就是前面讲的居住六宗相的文法弟子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宗喀巴大师的教诫就说到，故不因为此时修时方为彻底，以此所说闻思自知修心事者，即是即知说中夺法与真修持二十相为写分别故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所以不应当认为这是修的时候才稍需彻底，因为这样说闻思的时候和修心的时候，实际就是把宣说中道法和真修两个时候制作成相位的颠倒分别的缘故，还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我们真正这个可以公正的状态来分析的话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呢常常就是说，现在是随便听一点法，不需要太认真，只是听听而已。那么到了真正我闭关修行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用功的时候。那么这种人根本没有通达闻思修以此生气的这个恶要，他把宣说中道法和真正修持看成两种别别无关的这个阶段。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光打听闻的时候对于这个修持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说听闻的这个完全都是呢修行的这个教授，而且在发挥当中以丧失的这个善巧，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变动的这个性力，靠自己一个人看书思维是很难引起的。所以说就是闻法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彻理自己的这个性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继续讲第二个课番，为新娘优先者暂时做略修引导文也不相位。论党中说到，然人料及一切将所皆为修持者，是书少及故人略舍所因修持已可别数。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一切圣言都本来是修行的教授，在这个之外也不会有新的修行的内容，但是呢能够了解一切这个讲说都是呢修持的人，实在是属于少数，1%千分之二，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略舍说因修的内容，另外做修行引导文也没有什么这个相位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次呢说我们的这个信呢一般很粗大的，心量呢是有限的，所以说就是对一切讲说不一定都能够领会到到底是在哪里之间这个修行。针对这样的根基，所以也要把这些说因修的内容特别的方式来提出来，就是单独给他提出来，规则在一起做成一种这个引导文这也不相违的。因为引导文实际就是把讲说的教授明显化而已的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属于第二个课范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三，对于观察修护持定界极为重要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党中说到，能不能先一切自焉及教授者，为是预示修行道理或以为何决定自己随主而成，况以法藏诸为学者，终以尽走光大教典诸究修者，自修道师先先堕成，自说学习经论对方，此以虽因广为抉择，然恐问烦，故不多说。 那么这一段呢，就讲能不能够在自己的心里显现一切自然都是修行的教授，这唯一是意识得以此观察修的道理获得和未获得定界而形成的。所以说对于观察修或者定界呢是极为重要的，否则呢不要说对于这个法藏没有修学的人，即使是对先中密宗的经续光大的教典长久修习的人，到了修道的这个时候呢，哎，先间大多数都成了自己所学经论的这个对方，也就是说真正修起来的时候呢，所学的经典和论点完全不会用上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内容本来也应当做光大的抉择，但是呢恐怕文字太多啊，所以呢这里不多这个讲述啊，是这样说的。那么末法时代呢这种现象呢比较多，也就是说没有吃苦性的分别心很重的烦恼也很重的，往往都是随这个观先思量的分别性的烦臭的，这样的菩提家的呢确确实实啊也没有吃过苦，对因果也没有产生很深的见解，加上呢就是对大经大论没有这个如理如法的文思，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多人确实口头上说修深圣的这个法门，或者说就是需要成就佛果啊，普度这个众生等等啊，说这样的实际上呢根本没有希望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的道的次第就完全错乱了，或者说道的基础都没有打好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末法时代呢确确实实宗大师说说那样有这样的很多情况，但是呢就是这样邪分别太多，那么每一个邪分别需要牵出要抉择的话呢，那么恐怕文字太多了，所以呢就是宗大师也这里没有多讲述。但是呢整个道次第的这个从头即尾的因道内容你完全通达的话呢，直接间接可以打破邪念乃至因其真正的这个正见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些经论的内容啊确实很重要啊，需要抉择需要通达啊，通达的也是清净的这个佛法需要通达，不然的话呢就是自己学了一点佛法讲的时候几乎都是按世间的学问按世间的概念来抉择佛法，这就是非常颠倒的一种现象。所以呢就是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讲佛经就讲菩萨们论点当中所讲的内容，或者呢高僧大德们的语录当中所抉择的真正的这个法义需要问需要思维需要修行，其他的这个世间的观点尤其呢世间的乱七八糟的观点插在这样讲法的范围里面，然后再说就是弘扬佛法，这是不是弘扬佛法完全可以说是阴谋佛法的，所以非法性的讲法都需要远离。所以说就是真正对于这个经典和论点的深深的要义呢初学者啊一开始而且呢就是没有这个定界的啊菩提家人来讲啊需要这个观察修，所以说对于这个观察修或者定界呢是极为重要的啊。宗喀巴大师呢给我们讲了这样的这个书生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从正面和反面来分析一下，从正面来看，如果对于观察修的道理得到了这个真实的定界，那就自然能显现一切佛菩萨的语言都是呢自是修行的一种教授，那么这样自己所听闻的一切法义都可以在相续当中做观察修，也就是闻声了多少就能在心相续当中修行多少，所学习的经论完全会融入修行当中啊，成为无二一位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对于这种修习的道理没有获得定界，那就不会显现一切自然都是那教授，那么这样说学习的经论不会结合在自己的相续上做观察修，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修道的时候呢成了自己所学经论的这个对方。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观察修呢护持定界非常这个重要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继续说，颇以秀离诸邪分别以广思起，那么这就是结束句，颇是对于秀离的国中邪分别已经广思完毕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对于广思的内容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做一个总结的话呢，首先要知道有关秀的意义，然后呢要知道观察秀的这个意义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先将这个秀从文思修次第升起的道理上来讲啊，上师所传授的唯就是修行的教授， 我们先通过听闻，依靠他力对于这个教授获得这个定界，再通过思维依靠自理对于这个教授原理亦或获得这个决定，然后呢再以教授叔叔串系，这就是修。所以呢就是问是听闻修性的教授啊，是呢是要决定这个修性的教授，修呢是要传习这个修性的教授，闻是修行，完全就是以千千为应，厚厚为过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修就是修习闻思所决定的这个法义，修就是传习的这个意思，修的含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呢变成那种体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所修的就是闻思所抉择的这个法义，那么对于这个法义传习，就叫做这个修法，这个叫做真正这个修法。而闻思所抉择的这个法义呢，有一分是要以这个观察慧实则修的，另一分呢是要不观察而安住修的，有这样两种这个差别。那么这样确立呢，修有实则修和安住修两种，并不是这个实则全是闻思阶段的一个事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对于哪些应当是实则修，对于哪些是又应当安住修呢？我们需要了知，凡是要让我们的这个善心蒙地恒昌变动的这个地方，都是要做实则修啊，都是要做实则修。因为唯一靠速速观察实则，才能生起这样的善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根据需要了知。那么另一方面呢，凡是要让我们的心安住意愿不动摇的这个地方，就应当安住修。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修的范围呢很广的，不仅仅只是一种这个安住修，还有光大无边的这个观察修啊，是这样的。从这个下士道一直到这个上士道，凡是需要观察的地方都可以观察修，而且呢必须要做这个观察修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着重讲一下观察修的这个利益。那么总的来说，就是以观察修能够出生一切一切的这个功德，因为以速速观察可以因发信心，遇了精进等的这个缘故。在本论当中也讲呢，我们观察上师三宝的功德就可以因发这个信心，观察寿命无常和轮回的过患就可以因发这个愿力心，观察解脱的种种利益就可以因发梦里的这个希求心，观察菩提心和菩萨六度完心的利益就可以增长大乘的信心欲乐和这个静静啊，是这样的。从这个大消乘的三十七道品的次第来讲也是这样的，确确实实从大消乘的三十七道品的次第来讲啊，首先就是以思念住为第一步。思念住呢就是观身不惊，观受四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实际就是以观察慧为替的。思念住的本体就按照大乘的句式来讲，就是以观察慧作为体性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了这个思念住的观察秀，下面是真断的这个精进，是如意住的这个禅定，乃至无根无理等等一切一切地道的功德都会这个出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也会知道，一切一切功德的产生都要依赖于观察秀啊，都要依赖于这个观察秀的啊，是这样的。再下来呢，从这个道的明根来看，就是无垢智慧，而道的这个究竟也是不杂兼着一切如所有心和今所有心的一切种子。所以说我们修行的成果主要是落在智慧上面，如果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那就说明我们的修行有进步。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智慧一天比一天呢差啊，越修越迟钝啊，那就是误入歧途呢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智慧的升起乃至这个增长，最直接的就是依靠这个观察修。所以说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观察修不仅仅是修，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啊，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就是要明白，观察修呢不仅不是成就三摩地的障碍，而且是成就三摩地的殊胜的一种这个方便。在辩中辩论当中，弥勒菩萨就说，一住看人心，威胁事成，没出无果时，清修八断性，那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如意住的修行完全要依靠看人心， 而这个信的可能性呢，由于什么成就呢？啊，释迦菩萨在编中编的注释当中就说：“一千所修，离即进经，心别安住，有所可能。”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依靠前面所修的原理，说之藏法，修即能对之道的这个精进，心就会安住，有所这个可能。现在我们再问，这种原理说之藏法，修即能对之道的精进，要从哪里发起来呢？唯一就是由观察修发起的，也就是说，你观察会速速观察这些唯品的障碍，就会发起蒙力的这个眼力心。以观察会速速观察三知识的功德、三宝的这个功德、三业果和菩提心等等的这个利益，就能让性呢爱乐欢喜，完全这个去入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推下来，就会知道观察修对于成就三摩地极为重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迁出定障的方面来讲，也是这样的。因为三摩地的这个障碍就是沉默和掉聚，以蒙力无间兼功德的心呢，就可以从沉默当中提起自己的心；以蒙力无间兼过患的心呢，就可以端出一坛说色的这个掉聚。那么这样一观察修的功德，直接成为三摩地障碍的这个正对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观察修呢，不仅不是成就三摩地的障碍，而且是成就三摩地的一种这个殊胜方便啊。通过上面所讲，我们都正是可以了知。还有呢，从整个菩提道的这个修行来看啊，我们从对三知识修心性开始，中间对以下门修习易达难得。观修什么无常、业果啊、四谛啊、十二缘起啊、发缘菩提心啊、心菩提心啊，这样一路上去啊，都是呢就是观察修，再上去就是修奢摩他。那么从这样一个道的次第安排，你也应当发现其中有极重要的这个道理啊，你也应当发现其中肯定有极重要的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安排非常非常这个合理，对于新人来说极为有利益的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从这个道迁一直到这个上师道心菩提心之间，你有多少观察修，就会有多少成就三摩地的方便。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能够按照道次第如量如次第的一步步做这个观察修，那么到了修奢摩他的这个时候，很快就会成就殊胜的这个三摩地。那么这样再往上修，就能先见自观双应的这个殊胜境界。所以说，这个观察修就是道次第最关键的这个修行啊。中国大师在做引导之前呢，在修行方法上着重，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哎，不通过这个观察修，三思道的这个基础根本建立不起来的。哎，三思道的这个基础呢，根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也无法改变成为具有出离心、菩提心等等功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法界。所以说，就是菩提道次第光论就是着重于观察修来修心啊性的。那么这样就会由一个下列的凡夫逐渐减少过失，逐渐增长功德，最后就变成具足圆心菩提心的上师菩萨驾了。那么以这个基础再修自观，就可以超凡入圣啊，进入圣者的这个行列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修学先前利益的角度来讲，观察修也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就是说，如果对以上的这个修行道理能够生起了定见，那决定会现前一切经论的字眼都是那修行的这个教授啊。实际上呢，以前你认为不是教授的这个地方，都是要求你做这个观察修。那么这样理解之后呢，闻思修行呢，完全都会落实在修行上面。既然明白听闻道的一字一句都是在教书你修心，那么你听了之后就会以思维通过教理把这个所听闻的教书决定下来，然后呢就是直接按照这样去串习。那么这样听了多少就会产生多少文慧，而产生多少文慧，也就是说听懂了多少就会有多少思维，会把这些修的内容一个个都决定好的。那么这样决定好了多少，就会有多少这个修行，而这样的修行多少，就会引发多少的这个功德，减少多少的这个过失啊，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按照这样来做，一切听闻的经论都会融入在修行当中，这样不必等到一念之后，就是在一段一段时间当中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极好的这个修行的一种相。你不会认为闻思和修行无关的，决定会知道对于修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闻思，修行的前提最重要的就是闻思，一定会对闻思充满这个娱乐性的，而且就会知道学一点就能决定一点，决定一点就能穿习一点，穿习一点呢就能相续改变一点，那么这样确确实实是天天增上的天天增上的。闻思修行完全都在修心上面转动的，这就是从增面的方面来做的这个推理。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还没明白这样重要的修心道理，那一切经论也不会明白是修心的这个教授，听闻的时候也只是听到一些文字的这个知识，不知道法师在对你传如何修心的教授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开始从起点就骗了从起点上就已经骗了，那么结果呢几十年学几十部这个大经大论，也只是开辟光大的外界，根本不能结合在心相续上穿习，最后就会产生恶相。也就是说修的时候呢，和一个没有听过经论的人完全没有这个差别，或者说会认为闻思和修行根本没有关系，就对这个闻思生起邪见，那么心里呢想在闻思之外寻求一种修行的这个教授，正是因为这样的因缘，会导致对身教不恭敬，而让身教逐渐隐没，以及很多恶劣的修规派都会出现，而且呢会坚固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小到个人的这个修行，大到这个整个身教的这个命运，对于这样的修心自力理解护持世间宣说，都是呢极为重要的都是极为重要的。那么总而言之，一切这个自言先不先为教授以及对于真实义因生真实的这个定界，都是依赖于这个修心道理。所以说应当对于这个修心自力发起这个进境，而且呢修心的多少等等，都是呢随心于听闻和思维听闻和这个思维，虽然这个修不是这个修称，但是呢可以修的，在修当中呢观察修不仅是修，而且是主要的这个修持。那么这个的根据呢是一切功德都依赖于观察修，观察修不仅不是三摩地的障碍，而且是三摩地的殊胜这个方便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还有呢就是阴道低智的时候呢，一切经论能够转为修心的规律对此呢需要产生定界等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说的这些呢，是宗喀巴大师在学习西藏明显宣扬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方面，宗喀巴大师通过这样编著成了大师之后，那么这种三说就是极为珍贵的无上如意宝是这样的。那么这种观察修的修规并不是宗喀巴大师独创的，它是舍计这个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等等轮殿的教授精华而着重这个弘扬的是这样的。而且呢这种修规也不仅仅是西藏某一个宗派修行的这个内容它实在是修任何一种这个清净的法门都不可缺少的都不可缺少的。我们以这个净土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欧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就说，行愿赐名依经要旨，行愿为慧心，持名为信心，得生欲否全有行愿自由无，贫为告瞎全有持名之圣谦，故慧心为嵌刀，信心为正心，如木竹冰云叶这样讲的。那么这个阿弥陀经这一部经要点就是行愿赐名，其中行愿就是慧心，智慧的慧，行为的性就是其中心愿就是慧心，它是慈名连复的这个签道，实际上这个心愿的慧心就是观察修就是观察修，以观察修才会出现这个心愿，由于这个真实的心愿才能恳切念佛求生净土是这样的。所以说观察修对于净土众的修行人来说就像眼目一样的重要是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佛在无量寿经当中亲自对阿难宣说往生正印，其中就讲到了这个观察修的方面。佛说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必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三，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欺欲，六不恶口，七不良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刺。如是昼夜十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皈依，顶礼供养，使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啊，这样讲的。那么今天当中讲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这就是观察修啊，日日夜夜都需要思维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和阿弥陀佛的种种的这个功德。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真实的观察修，真是以这个名义，天亲菩萨，也就是说世亲菩萨，贵是无量寿经的意义，做成往生论。往生论当中安理这个无念闷，其中最核心最主要的就是无门当中的观察闷啊，占了全论的这个大部分。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就说啊，必观察有善终，何等善终？一则观察必复国土庄严功德，二则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三则观察必诸菩萨庄严功德，是这样讲的。而且在观察阿弥陀佛国土庄严功德方面呢，又分了十七种，由这个庄严清净功德成就、庄严量功德成就、庄严性功德成就、庄严形象功德成就、庄严种种事功德成就等等啊，这样的。在这个观察阿弥陀佛庄严的功德方面呢，又有八种啊，又有八种。上面讲的这个十七种都是呢观察阿弥陀佛国土庄严功德方面做了分析，而且呢分了十七种。再需要做这个观察修，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就是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方面呢，有分了这个八种，有这个庄严身业功德成就、庄严口业功德成就、庄严心业功德成就等等，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观察菩萨庄严功德成就方面呢，又有这个四种观察修。所以说这些观察修的方面非常非常广大啊，在京都的很多引导班啊，或者是很多经啊，很多这个论档中，它叫做这个慧性啊，这个观察修的方面非常广大的，而且呢，它叫做这个慧性。那么产生的结果呢，就是会发起蒙利的这个信愿，真正这样对于净土的功德速速做广大深入的这个观察，那么见到净土的庄严、如来的法力啊、菩萨的功德、往生的胜利，决定会让信心蒙利。决定会让自己对于往生西方净土升起强烈的欲求心，而且呢，这种心愿不是表面的，因为它是由于观察修所成就的，所以说一定会恒常持续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天亲菩萨所说的29种这个观察修，完全都是来自无量寿经当中释迦牟尼佛的自言。从这个角度对于这个光论来理解，确确实实无量寿经的所有字眼全都是净土修行的教说，而且呢处处都是需要做这个观察修的。那么如果我们通达光论的这个修规，再钻到无量寿经的文思修行上去，那么决定对于修行净土有极大的这个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你能领会佛的字眼都是来修净土的这个教说，那么这样你对无量寿经听闻一句就会去思维一句，思维决定以后呢，就会圆作经文，再再传习观察，那么这样下去呢，心愿会不断的这个增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无论修哪一种净土的信门，或者呢念佛，或者呢持信咒，或者呢观想，或者呢就是礼拜等等，那种心理决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观察修已经蒙利恒常的改变了心力，那么这样很容易就可以和阿弥陀佛感应，得到往生的这个成就啊，是这样的。在成就念佛三昧上啊，也是以观察修为谦逊的这个关键啊，确实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明代的妙也大师新的一本《包王三昧念佛自知》，其中就讲了这个问题。 他老人家呢就说，若人能居次之，不为世间一切邪见骗奸诸恶之事自说会转，则当贞观二世哭了尽回，与其尽伤生二中行，以为放鞭，非此二心不能胜彼。何为二心？一则言理心，二则心乐心。于此说破审严理故，则能遂生实假说说者门；于彼极乐生心乐故，则能遂生弥陀说思色门。一至二门精进修心，念夫善美必定成就啊，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一段实际就是开始观察修和成就念夫三昧的这个惯性。论宗呢就是讲，如果一个人能够具有相亲娑婆世界就是痛苦，净土呢正是安乐的一种智慧，那么他就应当如理观察两种世界的苦乐和净慧的这个差别，在经上面产生出严厉心和心乐心作为这个方便，那么这样对于这个娑婆世界呢产生严厉的缘故，就能随身释迦佛激发我们处理轮回的这个责任。然后呢又对于比方极乐世界产生心乐的缘故，就能随上阿弥陀佛说开始净土的这个色闷。那么由于这样的择色良闷，发起精进修行，念佛三昧呢决定会获得殊胜的这个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和无著菩萨的瑜伽师地论以及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当中的这个开始完全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以观察会速速观察娑婆世界的过患，思维善恶趣的痛苦，思维人天的这个痛苦，特别思维三窟和人道当中的八窟等等，那么这样就引发厌离心，不对娑婆世界产生一丝一毫的这个贪着心。那么这个修行实际上就是下士道和中士道当中有关枯竭而地的这个观察修。那么另一方面应当以观察会速速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实际就是思维一念阿弥陀佛不可思议过地成就，不可思议的大愿成就，不可思议的一个价值，那么这样就会引发心乐心，身心完全去入极乐世界哀乐欢喜的。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有关灭道而地的一种这个观察修啊，是这样的。如果能这样以如理观察因生两种清净的心，那决定会精进修行的，也就是说通过观修轮回的过患发起蒙理的严厉，就能责之一切缘轮回的散乱而完全放下的，通过观修净土的功德发起蒙理的欲乐心，就能欢喜去入净土而一念淡地的，这样完全放下一念淡定，最后决定会成就心住一愿的念佛三昧。所以说观察修呢确确实实是成就念佛三昧的殊胜方便。论当中又说到，若以次奢门不能修习严厉不神，则娑婆夜习不脱；若以彼奢门不能修心心乐不起，则极乐圣经难及。是以心忍欲生净土，成就念佛三昧，当机修二门，为发心最初一步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从三门来说，如果对于这个择门不能修心啊，也就是对于这个娑婆世界过患不能速速观察修的话呢，眼里就不会这个圣界。那么这样娑婆的夜习也不可能这个解脱的。如果对于这个择门不能修心，也就是对于极乐世界的功德不能速速观察修的话呢，那么心乐呢不会圣界，这样极乐的这个殊胜境界也不可能取入的。所以说就是心人想求生净土成就念佛三昧，一定要同时修这两门作为这个发心的最初一步，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没有这个观察修的这个基础，修净土也是很难成就的，即使很想得到念佛三昧，但是呢内心没有以观察修调顺的话呢，那么也不可能如意而转的。也就是说虽然在念佛，但是呢因为对于轮回的这个淡着没有禁止，仍然不能放下完缘啊，还是在轮回的妄想当中大转转啊，是这样的。另一方面呢对于极乐的欲乐没有梦里的法界，仍然没有力量一心欢喜取入的，那么这样虽然想成就念佛三昧，想取入净土殊胜的这个境界，但是呢没有观察修的技术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是这样的。 那么以上呢，我们以这个金兔的秀心为例，再次宣说呢观察秀的中腰和中重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孙德一旦接阿苏巴尼阿多内尼比扎那班西将金嘎南七瓦龙州这边做连着阿朱罗修嗡阿嗡班正格拉班玛瑟尔德嗡嗡阿嗡班正格拉班玛瑟尔德嗡嗡阿嗡班正格拉班玛瑟尔德嗡